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性，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今天讲谦逊啊，讲到圆满谦逊，算时间长呢，也不长，不知道具体多长，多少堂课完成，说不长呢，一般来讲我们学习，我以前听的时候是两三个月就是讲一遍，从这个上面看好像时间比较长，不管怎么样，大家因为这个文法难得，应该有一种苛求的心来这个听书。我本人也觉得这个大圆满谦逊完成的话呢，就是自己一生当中啊，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工程，这样想的。你们每个人来讲呢，也希望就是这部法就是三十三咒，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希望。那么下面呢，就是就正在讲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当中呢，就是先讲这四个无量啊，就是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当中现在正在讲的是悲无量心。其实这个四无量心呢，我们一定要修。菩提心呢，大家都会说这个，口口声声都说这个菩提心。但实际上，菩提心就是需要就是理论的，这个了解。菩提心呢，就是需要就是实修的这个，时间啊，就是必须要具足这两条。如果你理论上就是不懂大乘佛法的基本的道理呢，那么可能这个修行呢会成为这个盲修瞎练。如果光有一个理论，而没有这个实地修持的话，那就是应该就是变成这种法有字，只会说就是不会实践，不会行持。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在这个东方还是西方佛教徒里面呢，就是经常有这个口里面念诵的这个大乘经典，所学习的大乘经论，甚至有这个无上密法的一些这个教言。但是如果相续当中没有这个升起啊真实无为的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些法呢，就是也反而这个成了这个小乘或者是实践法啊，是无与这个真正的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就是毫无关系啊，就是没有瓜葛，没有瓜葛。所以呢，就我们每个这个佛教徒啊，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教的人呢，我想不是为那命，为那利，为那这个其他目的。现在实践人就是告经常一些这个功名利禄，就经常呢就告一些实践八法。但我想就是就比较亲近的一个大乘佛教徒呢，他的目的是就是应该学通学道，但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在相续当中升起来的话呢，的确是解脱是非常遥远。所以呢，我们还是从方方面面，就是相尽一切办法，自相续当中先升起这个色无量心、次无量心、悲无量心和喜无量心，然后呢，这个不断的这个以菩提心来就是调化自己的心，看到可怜的众生，听到可怜的众生的时候呢，首先是可能有一种改造的，就是一种这个心呢，就是这种改造的悲心呢，就是就尽量就是强硬而生气，然后自然而然呢，就是心就，就悲心呢，就是油然而生，就应该会有这样的。所以，大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认真对待。那么我们接着呢，就是今天就是讲，还是继续讲呢，就是首先可能讲下这个凡夫对众生呢，就是观这个悲心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道理。现在我们认认真真的思维这些道理，是在那儿吧？是吧？ 现在我们认认真真的思维这些道理，看到那些攀升痛苦而观想感受着，就是自己会怎么样？就是我们前面不是也讲了，就是杀羊啊，或者说是这个杀牛啊，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体呢，就遭受各种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想着是自己。就平时在城市里面也经常看得到有些，比如说在饭店里面呢，这个杀鸡啊，就是用这个开水就是烫着这个他的身体啊，用这个菜刀就是割他的脖子啊，或者说是我们就是看到一些这个菜市场的时候呢，有些这个花山啊，或者是一切泥鳅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刀啊，就劈开他的这个腹部，就然后呢里面的内脏全部套出来。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想着就是你自己是就是变成这个众生的时候呢，感觉是怎么样啊？就任何一个痛苦的，其实众生和跟我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感受是一样，就是就他也是求乐，就是避苦，我也是求乐避苦，就是如果是我。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被判死刑的时候呢，哇，这个人很可怜啊。看到一个地方呢，就是出现地震的时候呢，人在这个废墟当中就是悲伤的时候呢，我们对他升起一种怜悯之心。但是其他的众生就是受到造福了的时候，为什么生不起这种悲心？这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和跟我们的平时的这个环境理念都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所以作为大乘佛教的话呢，跟人格就是跟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对待。那么其他的众生跟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模一样对待的话呢，那个时候你的心呢，就是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就是成为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根基。我们呢，就是不妨也可以试一试啊，就是自己，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不是讲的嘛，就是牦牛啊，就是这些杀的时候都是用闭气而这个死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看一看，就是自己用这个手呢，就是捂住自己的口鼻，然后中断这个呼吸，停留片刻，看看会是怎么样痛苦，何等的恐惧啊！这是自己啊，就是可以因为你看到就是有些牦牛就是闭气而这样这个死的时候呢，你在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是以前小的时候真的是经常就是做，就看到别的一些人呢，就是杀牦牛的时候，我自己闭气，就是让这个时候是谁也没有叫，就是但是有时候也很奇怪，可能是比较这个天神的还是什么的，就然后自己就是捂着自己的嘴，最后实在是难受的时候呢，我就是想到啊，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个自由，就是还要这个感受这个痛苦。我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呢，我把书拉开的话，那就是我就可以放松了，就是可以轻松了。可是，在这样的这种闭气过程当中的痛苦的话呢，我们自己完全的就是知道是啊，就是一个众生真的是被这个就是这样这个蒙着而死的话呢，那多么多么的这个痛苦啊！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众生，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杀猪也好，杀鸡也好，在那个时候的那种疼痛的话呢，如果用在我换到我自己的身上，我就用刀啊，或者是用这个开水一滴水，就是烫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就怎么样的这种感受，应该就是自己就是这样这个观察，就是观察。经过这样一番深重的观察之后，心里呢就是会猛猛的这个想得到啊，连续不断感受这般距离痛苦的众生啊，就是所有的众生呢，的的确确是实在是这个非常痛苦的。我们人间也是有这个，就像是这个地位，这个来到这个人间一样的，就是每天都是在这些菜市场，每天都是在这个饭店里面呢，就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为个别人的这个口欲而这个付出自己的宝贵生命的。那么有些呢，就是在自然灾害当中也会这个出现的，尤其是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的这个原因啊，很多这个众生的生命的话呢，就是可以说这个无情的受到了种种的这个威胁。就众多威胁，如果自己有能力将他们从所有不同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那么就是多么好。我们就这样想吧，就因为我真正能救的话，别说我们就是当时的这个吉天菩萨、阿底峡尊者，他们的话呢，就是也没办法就是救所有的这个众生。这就是众生的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就是佛陀的妙术呢，也无法这个救护的，就这是非常这个难的。但是我们在心里面呢，就是就像啊，我如果有 个能力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些众生全部都能救出来，多么好！或者自己有能力的话呢，哪怕是一个众生，就是从这个这样的这个偷盗下，就是解救出来的话呢，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以上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要这个反反复复的这样的去这个思维啊，就是观悲心呢，就是大乘佛就一定要就是无论是你住在这个寂静的地方，还是到城市里面，平时你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心住坐任何一个适合的话呢，这个悲心可以观。很多人说是我现在修行，我现在就是有了，就其实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威仪都是可以用在这个修行了。你观空心呢，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观；观悲心呢，就是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观悲心了。你边吃饭边就是可以想到啊，我们有时候就是看到就是身边的很多的这些可怜的这个众生的话，那就是修行，就是所谓的这个修行呢，你不一定就是非要的是这个是什么啊，就是。这个金刚加佛座啊，或者说是就是一直这个闭着眼睛啊，这是闭着眼睛是修行的一个部分，就是在静坐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有部分的一种这个修法。但真正的这个修行，尤其是有些这个修行比较成熟的人来讲呢，就是应该说是在无处不是修行的地方啊。如果你有正知正念的话呢，你到那里去的话，那就是有些说是啊，影响我的这个修行。只不过是我们刚初学者呢，确实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就是门关上，就是什么都这个宣出一个这个。比较这个寂静，就是要宣出一个寂静的环境，就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不是就稍微自己有点境界的话，那就是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这个修行的啊。就所以呢，就是观这些痛苦的众生呢，尤其是观一些痛苦的这个众生呢，看见一些痛苦的众生的话呢，在外面就是跟接触一些人啊，有时候呢，就是社会这个各个层次的人接触之后呢，就是才能真正了解到就是众生的这个痛苦啊。就如果你没有就是整天都是在闭关在一个山洞里面，或者是一个清净的修士当中的话呢，好像是你的这个环境就是就像天堂一样的，就根本不知道就是外面有多少的这种苦声。那么下面就是讲我们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僧人啊，就是应该是像那个佛陀那样，就是像佛陀这个学习啊，还要具有这个菩提心，否则具足悲心啊，否则的话呢，我们确实很惭愧的。尤其是所谓的上士僧人，本该神仙世祖作为这个大悲的这种慈悲的这个表率，然而呢，就是很遗憾的是，如今就是有些这个上士啊，有些僧人啊，他们的话呢，就是没有丝毫的这个悲心，对于众生造成痛苦啊，甚至呢，就是比在家人还严重的啊，真正是已经到了这个佛法末期啊，已经是将这个湿入罗刹呢，就是作为供养处的这个时代了啊。就华智仁波切在这里呢，对个别的这个出家人的行为呢。那就是特别的不满，本身呢就是身披这个袈裟，就是头剃光头，然后呢就是前往这个寂静的地方或者是寺院里面看破红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天道士这个所追求的这种这个妙道，就是应该是非常值得这个羡慕和睡息的。作为这个出家人也好，作为上士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很高尚的一个行为。可是如今有个别的一些上司和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没有就是一点一滴的这种大悲心啊。就上司的最好的最重要的方向呢，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大悲心。如果大悲心具足的话，那其他的极个别的有些这个方向呢不具足呢，你也可以这个抑制啊。就抑制上知识的时候呢，华智仁波切再三的强调，就是这个大悲心必须具足。如果大悲心不具足的话，那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功德呢，就是虽然具足，但是呢，就确实是就是他不算就是称为是大乘这个佛教的这种这个善知识啊，就发大乘佛教的这个善知识。因此说呢，有些人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不单是对众生没有意义，反而呢就是对众生带来就是不利痛苦，甚至呢就是他给众生带来的这种痛苦的话呢，就是比这个在家人就是还这个厉害的啊。就真正是现在这个不管是在寒地还是藏地啊， 啊，就是有个别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行为呢，就是确实是也是让人激起这个碎隙啊，就是一个人、两个人都是在国内外的很多的这种这个佛教徒也好，就是非佛教徒面前的话，那就是确实这个你留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印象啊，就是非常在一个时代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些这个这个行为呢，就是我们都是无法想象的，就是不可思议，就是可以说所作所为全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极个别的人呢，就是也是利用这个佛教的这种名称，以这个佛教的这个形象，以三知识的这种名义来毁坏了这个佛教的这个形象，也毁坏了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清净传承的这种道风啊，就是清净传承的这个道风。这些人呢啊，就是他们都对他这个进行供养啊，对他进行这个供这个什么啊，就是恭敬啊、顶礼的话呢，就是跟这个罗刹龟没有什么差别。罗刹的话，性相续一点就是悲心和这种这个慈悲都没有啊，就是慈悲和菩提心的是没有的这样的这个众生啊。所以这种人呢，就是有些个别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僧人或者是上师的话呢，他是完全是就是为了就是贪一些这个敛财啊，或者说是这个一些自己的这个地位啊，或者呢就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不良的这个行为，什么不良的这个行为都是出来了啊，就是我遇到的有些人都是这样，像某某人的话，那就是比我们这个在家人的还差。因为我们在家人呢，就是一般的有些，尤其是一些佛教徒啊，有些佛教徒的话呢，他也就是不喝酒啊，不抽烟呐、啊，然后呢就是平时自己就是比如说包括这个看电影啊，很多的一些散乱的这个事情都是不做，就基本上是就除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和家庭的事务以外呢，就全部都是用于这个佛教上面。可是极个别人的话呢，就是那种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行为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糟糕啊，就而且呢，就是有些是跟整个这个众生呢，就是带来许许多多的这个痛苦的。这样的人呢，就也的确是如今也是不少的啊，就不少的。所以呢，就是作者这里也是对这些人呢，就是是这个严厉的批评啊，就是严厉的批评。他们呢，不能代表就是佛教，也不能代表呢就是汉传佛教或者藏传佛教啊，佛教不能代表，他只是佛教徒当中的一个形象佛教徒。形象佛教徒呢，不是真正的佛教徒。这一点我们后续者呢，就是必须要搞明白，否则的话呢，有些人认为说极个别人的行为不如法的原因呢，就是藏传佛教是不合理的，因为穿着红色衣服的这个人呢，就是行为如是不好的。南传佛教是不好的，因为穿着这个什么什么袈裟的人呢，就是就不好。其实这个人呢，就是他自己的行为应该所犯的一切的这种这个错误的话呢，就是自己负责任啊，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种事情呢，就是在这里也经常有的。王希沃登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将这个专楞王的王位啊，就是脱乳这个弃如脱也，而依然决然的这个出家。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当时这个降生于这个王族啊，就是这个这个金梵王的这个王子，就是他也这个王位的是已经这个设计啊，就而这个出家的，就是所以那天我们在那个学校，好像北京的一个学校里面吧，有些学生就是问那个，说是北大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学生已经出了家，就是你是对这个怎么看待？就是他们好像这个是特别看重。我当时说是这个没有什么的，就是是这个释迦牟尼佛都是这个很了不起的这个王子，就是他也出家了，就是吉天菩萨、阿底峡尊者，还有那个很多就是包括莲花生大师啊，就是很多都是这个王子出生的，他们都是把那个这个王位都已经这个放弃了，就是那这个现在的稍微聪明一点的孩子，他出家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他们好像觉得是真的是这个如果是美国总统或者是那个中国的这个就是最高领导就是出家的话，那就是那就我们都有点哇，我真的就目瞪口呆就可以。然后一个学生稍微聪明一点的出家了有什么？就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是当时那个这个就出家啊，就是通过呢就是修道，最终获得了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当时世尊与坚所阿罗汉中全部都是熟知波语啊，这个次之细长啊，徒步前去化缘的，非但佛的眷属是没有这个乘马骑骡，就是世尊呢，就是也从来没有这个乘过一匹马啊，就是一匹坐骑啊，一匹坐骑。他这里就是说， 对，师尊和师尊的眷属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托钵花园啊，就是托钵花园，就是他当时呢，就是按理来讲的话呢，印度呢就是应该有这些这个什么这个称祭应该有的，但是呢就是都没有。正是因为佛陀呢就是向导您众生痛苦，而不是佛教的宗旨，否则的话呢，师尊怎么会想尽办法而得不到一品麻吉啊？不，麻吉不可能的啊，就是。佛陀就像那么有这个智慧，那么有能力的，然后特别痛苦啊，就是在这个界上，就是自己这个一边走路一边拉着腕，就是当那个乞丐一样的，就是那其实是这是这个就是一对我们的这个人类呢，就是有一种这个预示，也是一个警告，就是人的生活呢，就是越简单越好的啊，就是越好的，应该呢就是人就是穿这个。这个一两件衣服多余的话呢，就是在佛教的戒律当中也是说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然后这个食物也是这样的，可是现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人类的话呢，就是不懂的，所以这个痛苦啊，就是不断的是这个增长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就是当时可能就是印度也没有这个什么轿车啊、摩托车啊，就是这些都是没有，就是但是呢，就是这个当时这些这个骆驼啊，或者说是这个牛啊、马啊，就是这些都是有，就是印度是比较落后的，就是现在也是他们这个街上的话呢，就是经常那个用牛啊，就是拖。或者那个车就是有吧，应该有，听说应该有，现在还是一直是有的。所以那个，但是佛陀就是为什么是就是不骑着马，就是然后呢就是到处去化缘呢？就其实就是害怕就是伤害这些众生啊，就是中罗佛喜喜欢什么中罗佛喜欢中苦佛这个伤悲于总富于业凡总亦伤佛，是吧？就是我们如行论当中也是这样的，如果众生快乐的话呢，就是佛陀就是欢喜的；如果众生痛苦的话呢，就是佛陀会这个悲伤。啊，就佛陀会悲伤。如果这个众生这个区域的话呢，那这个佛陀是唯一就是欢喜的。如果我们就是冒犯众生，或者说是害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呢，就是肯定就是会不会这个欢喜的啊，就不会欢喜的。所以，我们这个佛从佛陀的整个这个行为来看的时候呢，就是完全的是明白，就是佛陀呢，就是从这个发菩提心到这个成佛之间，成佛一直转法轮的唯一的目的呢，让所有的众生就是得到这个快乐，而不要这个感受这个痛苦。我记得在佛陀的这个。佛心传就是那个传记当中啊，传记当中的话呢，就是佛陀这个在印地的时候，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呢，他跟那个释迦族的500个这个童子呢，就是一起在这个花园里面就是射箭呐、啊，就是避这个乌苏。然后呢，当时那个什么这个提婆达多的话呢，就是在另一个这个花园里面呢，就是他也是就是念功啊，就是念这个乌苏。在这个时候，空中呢就是飞一些大雁啊，就是一群大雁。那个时候，提婆达多呢就是开始跟这个大雁就是射箭，结果呢就是打中了一个就是大雁的这个身体，就是他就落到了那个释迦族的花园里啊，就释迦族的花园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悉达多太子呢，就是把他就是扶起来，然后呢，就是在他的上课呢，就是进行这个敷药啊，就是慈悲爱护。这个时候，提婆达多就是派人啊，就是要求呢，就是悉达多太子就是把这个大雁就是换回来。然后悉达多呢，就是说是这个死了以后呢，就是是你的，活着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就是不给你。就然后呢。他又派人，就是说是不管是活的死的，就是你必须给我换过来，这是我大众了，就是这个大雁的，就是不是你的。然后佛陀呢，就是说是我从这个发菩提心到这个现在啊，就是我凡是这个色素的一切众生的话，从来没有这个舍弃过，我绝对不会还给你的。他也知道是如果还给提婆达多的话呢，那肯定就是马上会这个杀害的。所以就是他落到我的这个原则，我这个色素他就是在他这个没有死之前呢，我不会还给你。从这个点点滴滴的一个故事或者是行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佛陀呢对每一个众生的话呢，就是的的确确就是有特 特别就是深深的一种这个悲心啊。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啊，确实有时候呢感觉就是非常这个惭愧啊，就是佛陀啊对众生是这么样的这个悲心，而我们的这些传承上师们，无论是看他们的论点，听他们的这个教言，就是了解他们的这个行为的话呢，都是一生的这个事业呢，就是全部是无条件的，就是为这个众生呢就是做饶益的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自己呢真正能这个做到没有就是如此的这个事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就是观察到自己或这个利他心，就是特别这个重的这些菩萨的这个行为啊，就菩萨的行为。那么下面都是说那个就是尤其是就是作者呢就是呵斥啊，就是个别就是出家人就是僧人的一些这个行为呢，就是不满，就是具足，就是他们不具足这种这个大悲心吧，就是主要讲这个道理。如今我们有些僧人苏家做金蝉等佛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佛陀是这样的，连这个起码这个这个七罗陀都是他不会的，就是他的这整个传记当中都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是为众生有点这个受苦的事呢，就是都绝不愿意去做的。可是我们如今的就是所谓的极个别的上师呢，他这个故事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华智仁波切当时啊，就是他在这个作者当时他所在的范围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面的人，有些像有些听起来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有这个感觉的。但是作为我的话呢，就是我笑的时候是当木桶，就是所以对我来讲是还是这种，我也看过就是这样这个起牦牛的，有些这个出家人在家人都看过，自己也笑的时候经常起牦牛放牛，就是所以说这种这个蚊子啊，就是对我来讲是还是很有这个新鲜化的，对你们来讲呢可能是不一定有这个很深的感觉，但是也可以了解，就是在那个一个高原这个地区的有些这个僧人呢，就是没有背信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这个行为是如实的这个不合理，就是作为把他呢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供啊，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就是遇到这个众生的时候，或者呢你笑的时候，或者你的生活当中呢你遇到众生的时候也会不会这样的。原来我写悲惨世界的时候，在当时了解一下，很多道友，其实很多道友也是从小的时候跟这个旁边的众生呢，还是街上有一定的这个因缘的。有些人呢，就是还是从小都是对众生是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悲悯之心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从小都是看到众生都是恨之入骨，就是马上要杀掉吃掉，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这个行为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这些僧人呢，就是他们透过一头牦牛啊，就是牦牛的鼻孔传入一根特别这个粗糙的这个微毛绳子啊，就是牦牛这个尾巴做的那个是毛很粗的，就是所以特别粗糙的这样的这个绳子，就是他鼻子里面穿上一个绳子，然后呢就是僧人骑在牛背上，两手用力的拽着这个绳子，每拽一下的时候呢，就是那头牦牛因为鼻子特别的疼痛啊，就像我们这个就使劲的就是拉那个这个孙子的时候呢，就是拉那个孙子的时候呢，就是牦牛特别痛的，然后呢就是转过头来，就是本来是往前走，但是他使劲拉那个孙子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按那个刹车了，就是就不他不去前进了，就是翻过转过来了，就是然后僧人呢就是不高兴，就是用力的用鞭子啊，就是开始这个全身力气的黏黏触到他的屁股。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使劲的，就是开始用鞭子来，就是狠狠的，就是打他啊，就是打他。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拉图牦牛疼痛难忍，而这个疾驰奔跑，就因为他特别痛啊，就是他的痛的时候呢，就是一边摇着尾巴，一边呢就是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呢，就是僧人又不敢，因为如果牦牛跑得特别快的话，那很容易从那个牛背上这个摔下来了。又他使劲的拉着那个绳子，就是僧人又拽住这个。传臂的圣者，他又因为鼻子疼痛而受不了，停顿下来。就是停顿下来，僧人呢就是依然如故的用鞭子开始抽打，这样论反不断，然后又去一下，就然后又狠狠的打，又牦牛跑的时候呢又使劲拉，就使劲拉的时候呢，就是牦牛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他因为要前进呢，就没办法的，然后他可能是就是骑牦牛不太会，就可能刚开始这个学这个骑牦牛，就像现在有人那个刚开始学车啊，学开车的时候的话，那你油门那个放的这个太多了， 就过去了，然后是一刹车，就然后又停下来了，就是刚刚这个学车的人一样的，就是这牦牛就根本就没办法这个前进。那么这个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呢，牛的这个身体啊，就是疲惫不堪，内心呢就是坐不住的痛苦，每一根汗毛的毛孔当中呢，就是一滴滴向外流着汗水，伸出拓蚤般的长长舌头，实在是坐不动了啊，就是在那里呢，气喘吁吁，发出呼呼的这个声音呢，因为牦牛呢就是一直就是这个出家人骑着牦牛，就是整个最后的话呢，就是全身都是这个汗毛啊，就是全身都是这个汗就出来了，然后呢，就是他就吐出就是特别长大的那个舌头啊，就是拓蚤是以前那个藏地呢，就是经常用，就自己帐篷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呢，就是堆在一起，然后用那个拓蚤呢，就是把它盖上，就是其实拓蚤是盖东西的一个大的这种毛毯，就是以前古人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特别讲究这个拓蚤的这个颜色啊，就是形状啊，还要怎么，因为每一个时代的这些人们的话呢，他特别执着的那些东西到了后人的眼里一看的话呢，就是诠释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但是他们特别的这种执着，就是所以他那个牦牛呢，就是因为特别累，累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舌头也是长长的，就是掉下来啊。他就这样，这个一边就是后啊，一边这样啊。听说那个拓蚤的话呢，就是因为华智仁波切是扛取的人，就是他就写出来了以后，大圆满前行引导后来那个到了拉萨，就是噶当寺院的有些各系，就是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可能也没有词典，可能词典里面也不一定照得出来。现在好像藏汉词典里面是有这个词，但是当时不一定有，就是所以好多各系的是所谓的这个拓蚤是什么东西啊，他们都不知道是这个，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看过，尤其是。可能龙渠的就是很多人啊就不知道是拓蚤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比喻，我们那个牧民的这个口语里面呢就经常有啊，你要注意啊，不要把牦牛太累了，你看它嘴里已经这个渗出了拓蚤长的这个舌头啊，你要慢一点，尤其是一些老人的话呢，让一些小孩子就是不要把让牦牛累得太那个了，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所以他当时呢就是说这个，因为他骑着牦牛就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后一遍就是这个气喘吁吁啊，就发出这个呼呼的声音，实在是走不动。这个时候骑在牛背上的这个僧人呢，认为这一头老牛呢就是实在是不肯坐啊，不肯给我好好的坐，他便升起了极大的这个嗔恨心，然后呢用这个扁柄的棍棒呢就是猛击他的屁股啊，就这个僧人真的是很坏的，你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因为嗔心大发，用力过猛，结果呢就是棍棒也是折了这个两段呢啊，就刚才那个这个扁柄呢就是就开始这个扁柄打他，就是结果把木头也就是那个棍棒呢已经打烂了，就切成两块了。切成两块以后呢，可能那个僧人就是临死性比较强，不然的话那个扔掉就可以了，就是那个，但是呢他舍不得扔，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还是就是插入这个牙尖，就是我想一个是可能他就有点吝啬性，就是舍不得丢，就是一个呢因为那个市区那边木材特别特别的少，以前我去过，就是好像他们的那些那个就是柱子啊，就是房梁啊，就这些的，就那些柱子都特别细，就是特别细，就像我们刚路的这个烟床那么粗，就是看起来的里面的是不敢做人一样的，就是那里这个木料基本上很缺的，就是所以说他可能就是就这个棍棒啊，就觉得就扔掉就很可惜，就然后呢就马上这个插入腰间，用腹身捡起一个特别这个一块这个剑石啊，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牛鞍上面转身过来，还继续呢就是捶打那头牦牛的臀部，这些都是因为相续当中是没有升起少许背心而导致的啊。一个出家人他骑着牦牛，然后用石头来的，用鞭子来捶打，用这个绳子啊使劲的拉。那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话，根本把这个牛啊就没有当作一个这个众生啊，就没有当作一个众生啊，所以呢就是没有这个大悲心的话呢，就是很多人的这个行为啊确实是这个出现就是让人呵责之处。大丈夫论当中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虽有这个智慧多闻啊，就是若啊这个无悲心的话呢啊，业为人者即合啊，就是业为人之集合。说是虽然有些人是有智慧，也是光明博学的，可是你心相续当中是 是没有背信的话，那既是出家人或是这个在家居士啊，但是你的所作所为的话，那就是会人们就是遭到呵斥的啊，就遭到呵斥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呢，经常也是看到啊，就是有些人的这个行为的话，那就是的确是就是这个不如法的，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就是藏地啊，就其实这个汉地有些寺院里面也有这样的。我看到是哪一个啊故事里面，就是以前印度有一个叫做是这个龙子的弟子，就是一个叫无为的这个三藏大师啊，就是三藏法师。这个三藏法师呢，就是后来就是以他的这个上师的这种教言呢，就是要求到那个中土啊，就是去这个弘法，就是然后呢，就是来到了这个中国。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寺院。他到了中国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寺院，就是他觉得呢，就是在那里就是弘法尼僧的这个缘起比较这个殊胜，就是准备住下来了。结果呢，就是那个这个寺院的这个中午饭呢，就是已经这个用完了，就是就没有了。没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无为三藏呢，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的身同身变呢，然后他就现出一个身同，就是他就伸出一个长长的这个手啊，从他的这个厨房里面的很多的那些腐烂的这个吃的东西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他拉起这个香油，而且拉起香油的时候他肚子也特别大，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全部就吃完了，吃光了，就吃一扫而光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寺院里面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惊讶，就是看怎么办，就是今天来了一个特别奇特的这个事情。后来这个主持和尚的话呢，就是这个方丈啊，就是他啊说这个很多人这个厨房里面，包括这个很多人都是问他，就是怎么办，就是来了一个特别这个这样的一个和尚。然后他们都这个主持呢，就是说你们这个看看，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是各方面是怎么样。后来他们就是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个人的心很清净的，但是行为呢就是有点这个怪怪的，就是格格不入的，就是看怎么办。后来方丈和尚呢，就是说那个你把他就是还是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把他驱出门外，就是不要住在寺院里面。然后就是当然这个无为这个三藏师的话呢，就是他也无所谓，就是他就让他到晚上的时候他们把他这个撵出去了，就是他就坐在门口上，外面的门上呢，就是还是这个禅坐啊，就是还是坐禅，就是无所谓。然后到了晚上半夜三更的时候呢，就是也没有月亮，就是就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呢，那个方丈师啊，就方丈师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好像在衣服里面就是痒，然后呢，就是他就不小心呢，就是抓到一个特别肥大的柿子啊，然后一看都是特别肥大的这个柿子，就是然后呢，就是他马上把这个窗户就是打开啊，就是然后扔出去了啊，就是扔出去了啊。当他扔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刚在那个无为寺呢，就是大圣的这个后啊，就是大圣的后，就是他说这个叠上佛字啊，就是就叠上了佛字，让大圣的后。大圣后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方丈就是要求这个侍者就是看看地下去，就是结果那个侍者眼睛比较不错的，就他们可能通过灯还是什么的，就是在那个台上呢，就是照到了那个他就扔下去的那个狮子。这个实在还可以哦。然后照到之后呢，就是还那个无为这个三藏呢，就是要说是他这个跌上了什么这个什么左脚还是右脚的，就是第三只脚啊，就是第三只脚已经这个就坏了。然后他回去以后就是去这个观察的时候，也是的确是这样的。后来呢，就是方丈是特别的这个惊讶啊，就是把那个外面的这个客身呢，就是喊上来，然后呢，就是对他特别的这个崇拜，就是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是我扔一个小石子都是那么黑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呢，就是这个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其实是未来的这个佛啊，就一个众生的痛苦的这样的这种身影的话呢，就是其实十方诸佛呢，就是都能这个听得到，而且他的这个哭声的话呢，就像是大雷一样的，就是那种声音是非常的这个宏大。 那就宏大，十方诸佛就是原在十方诸佛的听得到的话，那就是，更何况说我坐在我这个跟前的这个这个和尚啊，就是我怎么听不到，那就是我肯定听得到的，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供案啊，就是真实的供案啊。所以我想呢就无论是这个藏地也好，汉地也好这个古代也好，现代也好，的确是有些这个佛教徒当中呢对众生呢就是并没有这个把它当作是生命啊，就并没有把它当作这个生命。只要是自己获得这个享乐的话呢，无所谓的这个态度来进行虐待啊，就这种行为呢，根本就是不能接近就是大乘这个佛教啊。那这种人呢，就是他肯定怎么样念咒语啊，行为怎么样这个参禅呢，就是入法的话，其实已经这个毁坏这个众生的话，那就是那不可能就是是真实的一个修行人啊。此时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要专心的意念就是拉图牟尼啊，就是讲自己，就刚才那个不是讲那个观想自己的背身，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如果这图牟尼就刚才前面的这个公案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观想自己的背上承受着难以支撑的沉重的负担，鼻子呢就是由这个孙子传着的，而臀部呢就是被这个鞭子呢就是一直抽打着的，还有这个肋骨的话呢就是被两个旧灯啊就是一直紧紧的这个瞪着，还有这个上面有案子，案子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有很多孙子呢就是也是四处都是一直困着他，前前后后全部都是疼痛的感觉，没有片刻休息的时间呢，还有呢就是爬山高坡，重峡渡壁，还有这个渡过大河，越过平川，连吃一颗食物的空闲都是没有的，从早晨天明到傍晚日落，一直都不清远当中就是来来去去，感受何等的就是艰辛劳累疼痛饥饿，如果这些痛苦全部是落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头上，不管是我们看见任何一个众生呢就是看见就是这个众生的时候呢，如果这些众生的痛苦呢就是落到自己的头就自己的这个身上什么样的就是己所不欲什么这个勿施于人也，还有什么这个彼苦求乐痛护他如什么护己就是如心论里面讲的吧，就是我们就这些都是实践当中我们口头上都是会的会说就是彼苦和求乐呢就是跟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真的要像那个其他的这个众生把当作这个自己来就是护持的话，那就是恐怕不行的。儒家里面只是说是就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呢，就是不要给别人，只是说是这样的，但具体怎么样实际行动的话呢，根本没有。只不过是这也是这个梵文是这个很狭窄的，就是这是人类这个局限于人类的。而我们对所有的众生呢，如果就是当他痛苦的时候，就把这个痛苦就是推到自己的身，我们经常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换位这个推测在这个时候呢就怎么样那么相比不管是谁都一定会是神奇难以这个堪忍的呛内的这个背心如果我们真正是那个怎么说就是实际当中修的话，刚开始呢有些人可能背心的不强内，就是心情很粗暴的，就是很低劣的，但是慢慢呢就是在大乘佛教和三智士的开始下呢，自己相续逐渐就是被这个这个大乘这个佛教的这种甘露欲呢就是滋润就是然后这个菩提心的妙药呢就是越来越这个粗壮壮大，就是有这种这个现象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众生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众生很可怜，就是怎么想活着的话呢众生真的是自己的这个父母，就这样想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我记得在那个好像在也是唐朝的一个故事吧，就是有一个叫做是李信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呢，就是他也是这个气质嘛，就是到外面去这个出差的时候呢，这个马的后面就是他跟着一个小马，就是就很小的这种马匹。那么这个他气质就是最后那个这个什么这个马呢，就一直是坐不动就是坐不动的时候，他用狠狠的鞭子来打的时候呢，就是他就用这个人的语言来说，你不要打我，就是其实我是你的这个母亲我是你的母亲。然后我后面跟着的呢，就是你以前那个死去的你的妹妹，我因为呢就是因为跟你的这个父亲呢就是欠了一些什么 一旦密是吧，就是一千是一个这个容量单位吧，一千米。因为这个原因呢，我换在就是来到你们这个家的，就是现在我基本上这个换起来，你再不要打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利息呢就是特别的就是害怕，就是然后呢就是立即从那个马上呢就下来，就是那个案子的话呢就是他自己背上，就是然后就是向他这个忏悔，就是说是我实在是这个对不起，就是这种这个做法是不合理的。那么你既然是我的母亲的话，那我的家呢就是你肯定自打的返回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带路，就是我跟着你，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回去的时候呢，就是先把那个木马呢就是放在这个前面，当然是这个他毕竟是他母亲的话，那他回去的路是完全是知道的，就是所以说他就跟着这个后面呢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是他们一家人专门给这匹这个木马呢就是修了一个叫马房的房子，就是然后呢一辈子都是对他这个称是，有时候呢就是带到寺院里面去供斋，就是对他们一起这个做福德啊，就是这种在那个唐朝和还有那个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唐朝明朝隋朝的时候呢，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这个公案呢，很多国王和很多那个皇帝的话呢，就是对佛教呢就是的确也是非常的这个崇拜，而且很多这个士人呢，就是那个谢氏的那些人的话呢，与佛教的这个教育呢完全相同的一些特别美的那种诗歌呢就是写下来，何人呢就是经常运用的。不过现在的这个经济繁荣的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人们天天都是钱，除了钱以外呢，就是什么谢氏啊、安祖啊，就是精神上的相处呢，基本上是这个容易发界了，就没有了。就是有时候一看到这个世界呢，表面上看来的是好像是，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特别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很有这种这个发展的这种这个现象，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内心的这种宁静和内心的这种快乐和还有一些文学的知识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减少。现在诗人写的那个一些诗的话呢，就基本上都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科学太发展的原因，是不是？那么我们下面的是还是要讲那个就是对资方呢，就是的这种贪执和还有对他方的这个嗔恨啊，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就是本来所谓的上师僧人们呢，无偏救护一切众生的这个医护啊，就是医嘱或者是这个护主。可是如今的有些今天呢，就是华智仁波切对很多的这个上师和僧人呢严厉批评的。你们个别的一些在家人呢，不要认为哦，这出家人很坏的，我们在家人是很好的。对，不论怎么想，上师和僧人都那么差的话，你们在家人病是烦恼也更重的，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要谢的话，那可能更多的公案。但是在这里没有谢，就是华智仁波切不应该谢我们。心里认为对自己就是热情款待做供养的这个施主呢，就是当作是自方的人，然后口中也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护你们呐，什么这个救护你们呐，就是当当的，并给他们呢就是随时的是赐予这个官邸呐加持啊，而将那些恶意而引前引这个专为地孽众生的就是行逢作狼的恶鬼还有这个魔鬼就是当当，就是把他们呢就是当作这个地方就是敌人的这个心里面呢，就是对他们就是升起极大的这种这个嗔恨心就是心里面呢就是对他们就是升起这个极大的这种这个嗔恨心，并且呢就是口中也是经常呢就是说是这个杀杀大大等等等等等，身体做出了各种这个极大的自舍，真正认定的那些加害于人的这个恶鬼该打该杀就是让这说明自相续当中呢，就是完全是落入了一个或者是贪心或者是嗔恨心的控制当中，也是没有升起平等悲心呢，就是做这个道者的。没有平等心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很多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不是这个很如法的。我们的知道就是在这个僧人们就是跟他念经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我的施主对我 这个贡献很大，对我这个恩德很大，一定要保护他。害他的这个其他人也好，害他的一些妃人也好，兵谋也好，这些都是我应该要相互的，应该要念一些恶咒来把他这个摧毁。就是对他们就升起这样的这个嗔恨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就是自相续当中是没有背信而这个道者的。有了背信的话呢，就是这是人天的庄严。应该《正法念处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若背信庄严，则为人天。这个人种天，如果背信壮伟的话，那就是这是这个人种的这个天尊一样的。若人无背信，是则常贫穷啊。就是如果人没有这个背信的话呢，还是你没有背信。若人无背信，那个失则呢，就是常贫穷啊。就如果一个人就是没有真正的大乘的这种这个大悲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其实跟这个从知识上也好，就是从这个行为上呢，就是的确是就是很贫乏者，就是贫乏者。所以呢，就是这些僧人所作所为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并非是这个大乘修行人所做的事。如果我们好好的加以观察，就会发现那些作害的这个鬼僧其实呢就是比施主还可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加害他种的鬼僧，由于恶业的因呢感召而转生特别低劣的这个身体的恶鬼，有这无量无数的这种这个痛苦啊、恐惧啊，还有呢就是经常这个饥寒交迫啊，就是饥渴交迫、疲惫劳累，始终呢就是处于一种特别不安的，就是忐忑不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忧虑的这个心态当中，相续当中呢就是充斥着就是嗔恨心啊，还有嫉妒心啊，野蛮粗暴。大多数的这些恶鬼呢，就是死了之后呢，就立即会就是堕入地狱的啊，就是没有呢就比他们更可怜的。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些众生是真的还是很可怜的啊。就因此对这个兵魔啊，就害别人的众生的话呢，更不能就是对他们升起嗔恨心。而对于施主来说，虽然暂时遭受了一些病苦或者是这个就病痛和痛苦，但是一直会减少了。就是或者是减小，那就是他们前世所造的这个恶业，而不会呢，就是他精神当中以此而这个造业。有时候我们看到病人的话呢，表面上看来很可怜，实际上是他就是病得越来越严重了，就是消业，而且他自己也说病得很好，病得很好，消业吧，消业吧。那病人呀，那些这个加害于人的这些恶鬼就或者是鬼神呢，就是怀有恶行危害其他众生的结果呢，就是必然会这以恶业而引入恶道的这个深渊当中去就是恶趣的这个深渊当中。所以说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以大慈大悲和还有这个三巧方便呢就是以这个三巧方便呢宣说了这个强尼或者先行的这种这个驱逐降服鬼神的这个法门。在我们密教当中呢，就是有这个贤宗当中呢，也的确是有这个有一种降服法门和还有一种这个双运法门呢，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法门呢，就是一直这个在我们这个密法当中是有的。这也是实际上是悲悯就是这些这个鬼神呢，就像母亲呢就是大骂不听话的孩子一样的。这种降服法的事业呢只能与那些有能力就是断绝无恶不作的众生的罪业就真正有些上师主面前可以开学，并且将他们的生死呢，就是可以引导亲近极乐世界的人呢，亲近清净刹土的人呢，就是才是这个开学的就这样的人面前这个开学的佛陀在这个涅槃经吧，就是好像涅槃经里面呢，就是又有一个叫做是那个狂野恶鬼就是当时这个狂野恶鬼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这个吃人。就每天的。后来呢，就是佛陀就是发现，就是这个就狂野恶鬼就是要度化的这个因缘已经这个成熟了。但是他以人的形象的话呢，就是实在是无法接受。后来呢，就自己变成一个大厉鬼。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这个他们的这种这个魔功就是震动就出现种种的这种这个危害。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出来呢，就是与这个大厉这个鬼就是特别这个害怕，就是最后。然后呢，就是这个 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会这个如来的这个身相呢，就是现下，然后给他传授这个不杀的这个戒啊，就专注不杀的戒。后来呢，就是因为他是这个血乳的这个吃血乳的这个众生呢，在佛陀面前就是说这个生活怎么解决。后来佛陀呢就是开示，也是就是给他做这个事实法，就是汉传佛教当中也是经常有这样。其实这个《涅槃经》里面所讲的呢，就是也是这个。他佛陀就是显现是大尼厄鬼的话，那就是这是一种这个相佛的这个间接，就是说明一种这个相佛的这个法啊，就是以这个相佛的这个法就可以这样这个说。否则呢，就是人为施诸僧人眷属当为次方啊，这些人呢就是升起这个贪心，就是贪着他们；而人为贵僧以及作害的那些众生呢，就是他方而对他们呢就是升起嗔恨心。这种以贪心来维护自方，以嗔恨心呢，大吉他方的这样的这个法门呢，佛陀是怎么回事呢？劝说呢，绝对也是不可能就是劝说的。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知道，是在这个佛教的真正的这个教义当中的话呢，以嗔恨心来这个饶益这个众生的，这样是肯定是没有的啊。若以贪欲心、嗔恨什么这个不畏心，是以刻度智啊，就设起了一个刻度的这的话呢。这个时段佛道根啊，就是应该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当中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如果以这个嗔恨心呢，或者是以不畏心，或者以这个贪心来，就是摄取也好，危害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不是真正的这个佛道了。就不是真正的这个佛道。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相佛的话呢，就是这里面也讲了，一个是对这些众生的这个恶业呢，就是有这个斩断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斩断之后的话呢，把这些众生呢，就是能够接引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刹土就只有这样的人面前呢，就是才开始就是做这个方便法门，而否则的话呢，就是佛陀也不会开始的。下面就我们可以说这个，如果就是没有这个这种这个悲心，或者说是没有安住空性的境界的话，那就是相佛也是很困难的，就是无法相佛的意思。只有这样的这个贪心嗔心的人，驱逐大吉那些这个一生生的这种贵僧呢，不但是不能。他们呢，就是不可能就是言听计从，反而会使自己身受其害。不仅是怀着贪嗔之心不能向佛，甚至呢，就是如果执着那些贵心是自相是真正是实有的话呢，那同样的也是制服不了他们的。从前，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他住在那个这个穷龙穷县的时候有一次呢，就是他出去就是见菜，就是试菜。但试菜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出现一个大的这个狂风然后呢就是他见菜回来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狂风特别的大，就是他的这个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就是然后一会儿呢，就是把这个衣服就是这个飘走了，然后拉着衣服的时候呢，就是木材就是就全部都就是掉下去了，然后又拉着木材的时候，有衣服也飘走了，就是在那个山洞周围的话呢，就是他就遇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危难，就是然后他就两方面都是没办法的，是后来呢算了，不要太执着了，就是然后就是扔掉衣服飘走扔衣服也无所谓，就是丢了这个木材也无所谓，什么都不管的时候呢，就是就得到了一点点那个就是木材就回来了。刚刚到那个他的这个山洞的时候就是刚刚他到这个山洞的时候，发现呢，就是里面有这个魔王，这个厄那亚嘎，他利用这个身边而幻化出来的五个瞪着这个像万那么大眼睛的一个出角鬼就坐在他的卧室里面，就是他山洞里面，好像一个那个出角鬼呢，就是他在他的这个床上呢，就是准备给下面的这个两个小鬼呢，就是做那个。传法就是，然后下面呢就是两个小鬼呢，就是就听法就是，然后有一个小小的鬼呢，就是在身边就是伺候这个鬼，就是还有另一个鬼呢，就是他开始犯他的这个禁术，就是他们三个都是在山洞里面就是告来告去，五个嘛，就是他们五个都是在告来告去的，有些在传法，有些在听法，有些在帮他做事。 那个时候刚开始弥勒日巴尊者呢，他认为是啊，这是肯定是我住在这个琼山的这个山洞山里面的这个山神啊，就是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呢，跟我那个就接触的关系也比较不错。我待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都是没有给我什么这个危害。然后呢，给他们就是开始唱一个歌啊，就是说是我们就是怎么样和谐啊，这个山怎么吉祥啊，水怎么样吉祥啊，就是弥勒日巴给他们就是唱那个金刚道歌，然后呢，就是我这个歌唱完了以后的话。那希望你们就是还是给我腾开我的山洞，你们就高高兴兴回去吧。结果唱完了以后呢，就是不但这些鬼呢就是没有回去，而且呢就是每个个个都是瞪着大眼睛，就是一直这个鸟要毕露啊，就是准备要像吃他的一样，就是就显这个法露。那个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就是发觉得到哦，就原来呢就是可能是这个魔的化身，就是马上就是他就观想这个本尊愤怒本尊，就是念这个愤怒的梦咒，就开始就是跟他们就是念咒语。但是呢念咒语也是这个起不到作用，然后呢就是观其背信，就是给他们讲因果法门，就是讲因果法门也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弥勒日巴就实在没办法，尊者心里面就是想啊，就是就心里面想，玛巴罗萨上师呢曾经给我传述过，先有一切法呢就是自知为自己的心，而自己心的这个本心呢就是也是这个空性光明。像这些所有的墨汁呢，就是我执着外境呢，就是肯定是不起任何这个作用的。应该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楞严诸法，所有的一切现象法呢，就是全部是心的一种循环。而心也是光明离心无为法，就是不可言说、不可这个思维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然后呢，于是他就安住在归心归神呢，就是全部是自显一种性的这个现象的一种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一边就是安住这样的就。他就唱了一个道歌吧，就是好像就唱了一个唱的这个，好像唱的就是安住这个这种大受因和大圆满的这样的境界的一个道歌，就是然后呢，就是他直接呢就是入于这个山洞，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五个出教鬼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害怕，就是眼睛也是咕噜噜的这个幻视着，然后呢，就是他们四个那个这个鬼呢，就是融入就是中间的一个鬼，就是然后一个鬼呢就是变成一股风，就是然后。一下子就是无踪无影了啊，就是一下子就无踪无影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发现，就是刚才我在这个山洞门口上遇到的狂风呢，原来是他们就是作怪的，就是，那就讲到这里吧，好吧。还有下面那个罗刹女的故事也比较长，就是不讲了啊，今天讲到这里啊。
Sunandai tamse bhagaya tamayite jama pash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tunen jola jola jya
Maha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 Maha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 Om Bandarangara Banma Asadardha